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宴。
是的，非常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弟兄姐妹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好。
好。
那我们今天查考使徒行传28章23节到29节了。那使徒行传28章最后一节是哪一节呢？
31节。
嗯。
所以呢，30跟31节是下一集第104集要查考的。
哇，两句经文就可以查一集啊。
总结最后一集，
是不是我们节目
真的有所不知？我们曾经有一集是只有一集。
哦，只有一节啊，还不是
那一节
最短。
我忘了自己去查一下。
所以呢，我们非常珍惜今天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读23节到29节，还是按照次序呢，我们从小燕姊妹，然后小贤弟兄，再就是姊妹姐妹。那我们四个人轮流读28章23到29节，我们一面读，也求圣灵开导我们的心。希望听众朋友，你有圣经的话呢，打开新约使徒行传28章，跟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使徒行传28章23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
他所说的话呢，有信的，有不信的。
25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接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
26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27节，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28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
嗯，好，这是23到29节的经。
29节，
嗯，
还有一节没完吗？
刚才读的是28节，29节是有的圣经有翻译。好，请姊妹帮我们读。有的圣经就有小字哈，附注。
好的，好的。29节那个小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
嗯，好，这是29节，很有意思。圣经的这个原来的版本呢，它有的时候呢是抄本没有，但是它要附在里面，有的抄本有，所以第29节就成为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印刷都一样吧？我这是小字，
我都是小字，
都是小字，是另外参考，但是是有29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也可以在观察的时候呢，大家补充。现在呢，保罗他的居所有聚会了，啊，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来到这里的是什么人？第二个问题呢？保罗用多少时间向这些人讲话？
本身保罗的居所就已经有一群犹太人的首领在那里，那现在呢，又有许多人，那些许多人也许是普通的犹太人。
嗯，
那除了首领之外，那也可能呢？当时的首领不来了，就是之前三天以后，那第三天以后的日子。刚才有没有这个补充的？23节，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们这里。
嗯，
所以呢，这里是一个公开的许多人。
嗯，
啊，当然，小燕所讲的是首领加上许多人。
嗯，
那之前邀请的首领会不会不来？
有机会不来、啊，
应该会
来的吧？有机会不来，有机会有事吗？
之前的二十二节，他才说这个，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
所以他们来了，
他们要听他的意见、
所以很好。
但是不一定是全都来了吗？可能有小部分的人、
这个真的不知道。
首领是多少不晓得，但是呢，现在呢是坐满了，很多人，他说许多人。那犹太人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许多人我们可以想象。那请问大家的想象是不是一致啊？
嗯，
姊妹，你认为在保罗的居所能够来多少人？
如果在查那个《使徒行传》嘛，在玛利亚的家里面都可以容纳120人。
嗯，
他的楼房可以容纳120人，起码有100多人。
那个人呢，挺有钱的。
谁呀、啊？
那个玛利亚
是有钱，
现在保罗他是个囚犯，
他没有钱，
他没有钱的吗？
对，他是要租房子，因为下一节三十节说他是租房啊，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资金够还是不够，有很多人捐助也有可能。那一百二十人是一个参考，起码一百。那秦贤弟兄，你说会有多少人？
我感觉保罗现在所住的地方应该是蛮大的，所以呢，觉得因为他是蒙准跟一个看守他的兵另外住在一处，然后我就想，罗马的房子应该比较大一点。
罗马房子大，但是很贵的。
对的，
因为上次我们说是有50万到100万人口，
是，但是他可能有人资助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超过200人，是
超过200人，哇，
应该是没问题的。
比香港的教会聚会人数还多，
差不多了。
小燕，你合理的推测一下，合理的推测一下，
50个人吧？
啊，你想的跟我差不多，
对，
我想的是几十个人，但这个我们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不过房子的大小，我们这个可以跟考古学书上有的，很这个讲罗马的一些建筑的时候呢，我们有听说过吗？他们有4层楼、5层楼走上去的。
嗯，
曾经在不是罗马，有晚上聚会在3楼有年轻人摔下来的，对不对？
嗯，
所以呢，3楼并不代表那个房子一共是3楼，也可能有第4层。
嗯，
那么一般说罗马帝国的，我们讲的这个 apartment 中文应该说什么？这种
公寓、
服务式住宅
啊，是5楼比较合理，3至5楼，但是不是单独的一层那种豪华住宅，不是的。好，那这个我们的图像已经有了。保罗在这里用多少时间？这个经文特别讲，这么多人来了，50-60人也好，100-200人也好，用多少时间跟他们讲话？
一整天的时间啊，这里说从早到晚，
从早到晚跟一整天就有那个意义比较更准确，对吧？就是从早上开始讲到晚上。
那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
这个是这个常识之外，吃饭喝水去洗手间一定有，对不对？
边吃边听，
中间休息1-2个小时吃饭，也可能有人是上午来了回去了，有人是下午再来，对不对？这个有可能。但是保罗是用尽了他可以正常活动的那个
时间，
从早到晚，
很劳苦的，为了要他们相信神国的道，
劳苦的。但是保罗有恩赐能够讲，他年纪当然也不小，也要有火热的心。
如果是我们呢，从早到晚录音，我们的嗓子应该会沙哑了。
会的，
会睡着，自己都会。
但是我们很多同工可以从早到晚录音的。
那我脑海里已经想到哪个人了。
对，都有的。那这是保罗他的迫切，所以我们知道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下一节经文，刚才我们讲的是23节，还有23节还有一个保罗讲话的主题或者是话题，题目是什么？经文也给我们交代了，所以是很清楚的，很好，只是没讲人数啊。他的题目是什么？
证明神国的道。而且呢，他还引用了摩西的律法以及先知的书，都是犹太人所认识的，
就是旧约的圣经呢。
对
对，就是讲耶稣。 对犹太人来讲呢是陌生的，那耶稣是以色列人的盼望，
他的主。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了嘛，在二十节那里他说，我原是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是，所以他是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讲述耶稣这个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降生在世界上，就是应验了之前先知所说的很多预言。
没错，想说明一下，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所说的弥赛亚。
是的。
所以呢很迫切的讲，那用我们今天的方式呢，我也提了一个想法，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内容是布道性的还是栽培性的。什么叫布道性的？就是对不信耶稣的人讲的。栽培性的呢，就是信耶稣或者很熟悉圣经的。那保罗讲的呢是属于布道传福音的呢，还是栽培的？
可以两个都有吗？
不可以。如果偏向
可以，
应该是栽培性的，因为
我觉得是布道性。
这有意思，是栽培还是布道呢？
我觉得是布道。
请你们讲一下
栽培。
栽培的理由，
因为犹太人对旧约圣经非常非常的熟识，但是不明白，
那
也栽培了。
哦，那小燕呢？
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或者不愿意认识这个人，他觉得他只是单纯一个人而已。所以这个布道性呢，我要跟你们介绍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知道的弥赛亚。
不认识耶稣的话呢，就是布道传福音的，像未信的人。但是很熟悉圣经的话呢，又是栽培性的。这是两个立场。
所以我说两个都可以，但非要我选一个。
对，选一个这样。所以呢，我们有三个人就很公平了。小
贤来到的。
如果给你选择一个的话呢，你觉得是布道还是栽培？他们是熟悉圣经，他们不认识耶稣。
但对我的感觉来说，他们好像很熟悉圣经，但是圣经中最重要的这个应验就是关于耶稣弥赛亚来到，他们好像在这个字面上很熟悉圣经，但是当这个耶稣真的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完全好像用了很多方法想抗拒。我们看到之前那些逼害保罗的犹太人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感觉好像这些人能够还栽培吗？不如重新的
布道吧。
布道吧。
那么我们的圣言圣宴是福音心还是栽培心呢？
好问题，好问题。
姊妹真的，
我们来到第二十八章了，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虽然我们的心灵是喜乐的，我们带着欢笑来查考圣经，但是呢，我们是要听众朋友认识耶稣基督呢，还是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要在生命上继续不断的建造呢？
更上一层楼。
当然不要用小燕一开始说又是布道又是栽培，这样就回答就是讲都不讲都一样的。如果偏重一方面，我们是布道还是栽培呢？我们自己怎么回答？
如果是这个节目吗？
圣言圣言，
那当然，如果综合来看是栽培吧，因为
但是你讲到就没有把握了，
是栽培的，因为我们确实受到一些听众朋友是他们是一边听节目一边是查经。
我们良友电台很多的弟兄姐妹是信主的，
对啊，
因为没有传道人也没有小组，
期待是布道性的节目，让更多未信者愿意认识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那这个是好的问题啊，请听众朋友你写信告诉我们。我自己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先不要讲一个答案，我们有的时候不讲答案去思考去进步学习。第一章第一节他说，我写前书耶稣的生平给你，他写给谁？提阿非罗大人。现在我在写后集下集，讲圣灵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做见证直到地级。我们也是从第一章查考到现在已经是103集。到底是布道讲耶稣呢，还是有了生命要建造他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呢？
好像布道的元素比较多一点，
但是也不是栽培生命培灵不在不存在，不然我们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姐妹很多信主的人不需要听。这两者的关系，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到底布道跟栽培 亲近耶稣基督，不断的确认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关系。
嗯，
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对象，犹太人熟悉圣经，保罗介绍耶稣基督而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好问题，对不起，我们现在不做答案，因为我们要看下面一个问题。
嗯，好。
保罗他讲完了以后，哎，讲完了以后的那个反应呢，可能就回答我们的问题了。请问，这么多的犹太人，刚才说五六十人也好，一二百人好，结果是什么？
不欢而散，我认为是。
经文在哪里？根据圣经，我们
25节，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
嗯，散了之前的结果，散了之前的结果。
为什么他们不和呢？
嗯，有没有看
到？就是当中有人信了耶稣，有人还是抗拒。
好了，有两种结果。
嗯，
保罗讲完了，讲了一整天，有人相信，有人不信。
嗯、
如果从24节来看，保罗所讲的内容是布道的呢，还是栽培的？以相信跟不相信来看，
应该是布道的。
对，布道。
是耶稣吗？
对，如果姊妹这样讲呢，就是完全是布道了，因为他开始赞成是栽
培。栽
培
啊！
哦，已经成功改变了姊妹的取态了。
相信耶稣基督。
嗯，
我们的圣言圣宴呢，也应该有第一目标是让13亿中国同胞，只要能听普通话，能听我们的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的，但是我们也努力的讲的。
嗯，
信主是不是一个重大的目标？
领人归主从来都是我们的大使命。
对啊，因为这个是有关永生永死。
嗯，那至于不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犹太人意见不合，他们走那是他们个别的修养啊，
嗯、
他们的那天的心情啊，
嗯、
他们的问题
吵起来了，可能
文化的问题
不一定呢，可能是他固执吧，还是他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吧。
所以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有相信的，有不相信的、
嗯；
第二个结果就是呢，彼此又不合，大家又分散了。那第二个结果其实是不必要的。
嗯，
其实你信跟不信，我们来的时候都是犹太人，都是朋友或者是
同胞了。
还是可以说，回去慢慢讨论、
嗯。
那下一个问题重要了，为什么犹太人之间彼此不和呀？当然，你可以说人都是罪人，人是不合作、
嗯。
那他们为什么彼此不和？如果没有答案，我就跳到下一个提问的问题了。
嗯。
为什么彼此不和？
就像你刚刚说，有的人相信保罗的话，有的人不信，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呢、啊。
嗯，
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保罗还有一些怀疑吧。
对，像我们在香港，很多时候都会有布道会，内地也是。那总会聚会结束之后，一定有一群人相信，一定有一群人不相信。
因为他们不和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信的人就会离开犹太教，转向基督教，那你就不是跟我一伙的。所以不合呢，
但是那个不合，那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呢，就是他们会不会有一种心态上，大家，那我跟秦贤是朋友、
嗯、
我们一起去听保罗讲、
嗯、
结束的时候呢，秦贤相信我不相信，那我们还是朋友，我们是一起去的，
对，应该是、啊、
那难道我们说，哎，你为什么信了，我不跟你一起回家了，
嗯， 嗯，
这种不合吗？
可能是当时啊，之所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那么讨厌保罗，是觉得保罗背弃本身的信仰吗？
嗯，
那可能他们不和的原因是，你背弃祖先的信仰，你去相信这个保罗，不和的原因可能在这里、
嗯、但保罗讲的耶稣是很有道理的，的确是以色列人的盼望，
对啊，也是犹太人的，
他是用旧约圣经来讲，
可能有些犹太人的真的很心肠很硬、啊、
很固执，
没有看见就不相信，
嗯、
没有见过耶稣就不相信、
啊、对，
可能是这样，
没见过耶稣，
各种情况都会有、
嗯、
那结果还是说有不信的有相信的，彼此不和、嗯、散会之前保罗呢就很认真的，其实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占分量很多的、
嗯、
引用了一段旧约圣经，我们的问题是，请问保罗引用的是出自旧约的哪里？他这样用引用是为什么？
我抢答，但是只答前面的部分了、
嗯、好，
就是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
是，对，完全正确，很著名的一段经文、
嗯、
以赛亚书六章
九到十节，
是的，经文也完全写下来了，从26节到27节、
嗯。
可是他为什么用这段经文呢？
首先讲一讲那个背景，应该是上帝呼叫以赛亚做先知，
嗯，
然后以赛亚面对的困难呢，工作呢是很艰难的，
对，
因为他跟保罗一样，面对着很固执的犹太人，
嗯，
也是我们面对的，
没错，极其叛逆的，
嗯，
所以呢，保罗有同感，在这里就引用了以赛亚书，说以赛亚跟他现在的处境是一样的。
嗯，其他人有没有补充呢？
我都赞成那个小燕的说法。
我读的时候呢，一个很浅白的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如果保罗不讲这一段话呢，显得很有礼貌很文明，
嗯，
因为这些人不信也当然用我的话讲，用我们的话讲，也可以下一次再来，
嗯，
可以再讲解给他，因为人都不一样，不是有的人第一次听就完全相信，有的人可能真的是比较慢一点，或者有不同的因素，他这样讲了以后呢，有一个印象就是，哎，把那个后路给
堵住了，
堵住了，砍断了，所以好像没有爱心。你为什么把不信的人讲，你们就是心硬的，你们就是以赛亚讲的那个。
你现在演绎的语气是这样子，也许保罗当时那个语气未必这样子啊。
是什么样的？
可以好一点。
能听是要听见，就是很上气。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语境应该不是这样的，可能都
不想
强硬的吗？你觉得是？
不过我们之前在这个录音之前稍微讨论的时候，那个小燕讲的，我觉得那个要提出来。
嗯，
就是保罗很迫切的用一整天的时间
是
讲了，而且这是好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复活，福音。
嗯，
我讲了，你们再不信的话呢，真的是令人失望的那种严肃，对不对？因为之前喂保罗用3个多月在海上差不多要死了，有几次都没有死掉，一生都是受逼迫来传扬福音，那么多见证，什么瞎眼的看见，什么有病的得医治，那个岛长的爸爸啊，那个病也奇迹的得医治，这么真实的信仰，也可能保罗也可能讲啊，他做见证说我们在岛上啊，很有趣啊，神也医治，都讲了，所以有人相信嘛。
嗯，
保罗也许是想借着这个经文让他们回家反思一下，上帝已经预言过，你们真的会不信的，你们眼睛真的会盖住，不相信，上帝早就知道你们是很固执，不过即便你们固执，我还是要讲，因为这个是使徒的责任。
他讲了以后，他们还会再回来吗？下一次，
不知道，有人会回来，有人会不会回来，但尽管那个结果是如何，我们还是要传。
但是28节呢，我有一个感受是，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就是说保罗说人生其实时间有限嘛，现在我不断的跟那个犹太人讲，他们还是刚硬，那么我现在时间有限了，你们不听就不听吧，那我转向外邦人，我把我余下的时间就跟外邦人传福音。
就是保罗他一贯的作风就是对的，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再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也说，这个福音呢是什么，传给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那
然后是希腊人，
对，所以呢28节这样的一个交代呢，也是把使徒行传的那种信仰精神也提出来，一直都是先到会堂向犹太人，如果犹太人不听的话，其中有人相信，不信的话呢，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尽上我的热心，我再向其他的人
讲。对，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动作是跺脚，我说了你不听就算了，我就走了，那个跺脚的行为，
责任是你们的责任了，对不对？你们下地狱用中国人的
脚，不是那么恐怖了，说
责任不在我了。好，那我们讲福音呢，在这里28节有另外一个用词是同义词，福音还叫什么？
救恩，
谁的救恩？
神的救恩
。所以，如果真的是神的救恩的话，为什么不接受？对不对？
对，
是。
我做一个见证吧， 本来没有计划，但是我现在想到了，周师母的哥哥一直抽烟，而且不信主，大约70岁了，在北美。那么最近呢，医生说他的身体非常不好，就是你知道人到了70岁吸烟呢，所以呢就有一些状况，要继续的做检查，然后呢我们就为他祷告，也给他相关的教会的资料。周师母的姐姐也是去教会在台湾，结果有一天我们要打电话关心他呢，找不到他，
他上教会了。
哇，你猜得对。下午呢周师母告诉我说回短信了，说他那个时间去教会了。
哇，非常感恩啊。
以前怎么传福音他都不信，但是现在身体有了问题以后，大家也劝他，你如果是可以的话去教会。他开始去想生命的意义跟耶稣基督的救恩了。
其实很遗憾的，许多人都是因为生病才去接触信仰的。不过真的要从那个患难当中你才知道人是多么的没有用。很多情况真的控制不了，唯有那个神才能医治我们。
顺便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听众朋友也认识的，我们的姚谦牧师请病假，请了1个多月的病假，做身体各方面的治疗跟检查。他回来带一次早祷会，哇，那次早祷会你们在吗？
精神奕奕的
啊！我听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神经过一个神的仆人有病以后的一个早祷会，是为了提醒激励我们珍惜每一天，要好好的爱慕神的话语。记不记得他说他每天读多少圣经啊？在病假期间查考圣经，读圣经。我心里面听了以后，我真的是很
好像是一章一章的读啊。
对，
每天一章抄写
啊。他有做很多，就是活用他的病假的时间。那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救恩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人不信主的话，要抓住。
是的。
刚才我讲见证也讲了一个哥哥，他70岁，现在去教会，也请听众朋友信主的人为他祷告。我也是看过很多，就是人谦卑下来的时候呢，他肯抓住神的救恩。
而且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很多信徒即便他们在那个困境当中呢，他真的会有出乎意料的平安。旁人会觉得你不要装了，你不开心你说出来嘛，可是他们就会说，没有，真的发自内心的平安与喜乐。这个就是我们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其实
你看现在就是布道的时间了。
对啊，所以我们是叫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神的救恩的人呢，今天抓紧这个机会，不要让保罗责备犹太人的那个听是却听见，什么看是又看不见也不晓得的这样的不好的话临到我们趁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呢，虚心的接受，成为天国的子民，天父的儿女，
成为弟兄姐妹，
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即便他们还是不信，心里刚硬的话，我们也不要像保罗一样去责备他们，我们还是要继续为他们祷告。
对对，那下一次是使徒行传最后一次查考，然后我们会有9次的专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深入的学习。好，圣言圣宴今天为你查考到这里，谢谢收听，再
见。再
见，
写在经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这里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献上一切。